我是100年以前的女人。幸亏是秋高气爽，难得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外面的世界被奇异的光辉照耀着。最清冷的天气里才有如此明快的版画效果，可是路边的柳树枝叶正在失去往日的葱茏。倾斜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一地斑斓，点燃一支香烟，任凭淡蓝色的烟雾在光柱里翻腾。我忽然看见许许多多的七星瓢，有的在窗棱上爬行，有的舞动翅膀用力飞翔。可怜的小虫子，你在逃避瑟瑟的秋风吗？冬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小虫啊，你难逃严酷的轮回，注定要死掉的小虫子，你的下辈子还是虫子吗？呆立在窗前的我久久沉思，不知怎的想起了线装古书那发霉的气息，残破不堪的古书枯黄的像是深秋飘零的叶子，枯燥的久远而颓废的城墙上面的字迹早已斑驳模糊，只是封面上的名字朔墨继承依稀可辨。这是我无意间得到的，在旧货市场上破破烂烂的杂物中，我一眼就发现了它，心竟然狂跳不已。那一刻夏日的骄阳几乎让我眩晕，抚摸粗劣的纸张，真担心弄坏脆弱无比的纸页。我百思不得其解，章上淡淡的水痕是什么？看见七星瓢摇摇晃晃飞起又一次跌落时，我电击般的站立浪涌似的覆盖周身。天哪，我明白了，是眼泪吧？不然怎么会结着斑斑点点淡淡的盐花？我固执地认为这可能是我的眼泪，因为我可能是100年前的女人。谁能记得清往事里那些至关重要的具体年月？反正我是100年以前的女人，当时我是个小女人，确切地说我是别人的小妾。我丈夫之所以收我为妾，不只是因为我的花容月貌、精致的感觉和顽皮才是吸引他的根本原因。那时我的男人叫魏正，字梯云，忍光续朝商部通义司员外郎。总体上说，我丈夫是属于比较幸运的读书人，虽然仕途不太顺利，好在他还年轻。当时的凡夫俗子不知道大清朝已经风雨飘摇了。在我的眼里，他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按现在的说法简直酷毙了。我总是奇怪他为什么那样痴迷于功名利禄、点头哈腰的官场，究竟好在哪儿？他闲着没事的时候，要么做仰天长叹状，要么吟诗作画，然后拧我的脸蛋儿，说向往田园呐。我好几次都要说，那就跟你隐居吧。我嘴唇动了一动，但是没出声。我不敢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只是他的小老婆，顺着他的思路说话是我一贯的原则。我丈夫还是很爱我的，不然怎么会惹得大老婆疯子一样来抓挠我？丈夫在京城里做官，京城里的大官多，因此他快乐的时候就少。他娶回我的日子里是快乐的，千真万确的快乐。我是如此的沉湎于他的耳鬓厮磨、肌肤相亲、眼如精美的玉器， 果的眼前一片模糊。他的面孔变得似是而非，只剩下奇特的轮廓，有粗重的声音在我的耳机缠绕，仿佛覆盖屋檐的爬山虎，枝枝蔓蔓地攀援成记忆中长久的风景。我唯一的一次违逆丈夫，是在100年前的那个初春，京城里的桃花开得红红火火，我不禁想起了田园的向往。我丈夫说他后天就要启程，去哪儿？你不会知道的，蒙古。一瞬间，我心里雾一样的笼罩了不安，眼泪夺眶而出。我能跟你走吗？胡闹，蛮荒之地怎么好带女人？蒙古就没有女人吗？我就要随你走。我丈夫恶狠狠地抽了我一记耳光，耳畔嗡嗡作响，但是我没有哭，牙齿咬住被角，整整响了一夜。我丈夫魏正是大成伯迪杰的随员，后来我才知道朝廷派他们去喀尔喀宣喂大喇嘛。我穿着文员的服饰，抹黑了脸蛋，混进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当晚宿营时，蹒跚的脚步终于引起了同行人的称奇。我露出了马脚，我丈夫大为光火，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暮色里，我恐慌的眼睛看见他扭曲的面孔，尾随他远途跋涉，可不是为着田园诗，而是我实在畏惧大娘子的凶狠的目光。旷野里飘散的哭泣声惊动了伯大人，他竟然年须大笑，古有花木兰，今有魏正妻呀。哈哈哈，我无比感激他说我是魏正妻，他大度的笑声是那样的悦耳，笑声过后还意犹未尽。好好好，全当昭君出塞吧。伯大人的恩准让我匍匐在地，激动得不敢喘息，魏正却余怒未消，他就着驿站里跳跃的竹花读诗，不再理我。萧萧匹马暮，古意一灯生，夜气郊野外，人烟村树林，薄寒犹别意，微雨又相心，去住寻常事，其如思不尽。我听着听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我丈夫依然雇我灯前吟媪，路入辽西马欲飞，山川村落上翠微，行人折磨错欢喜，北去千里莫如归。我献媚的笑道，谁写的呀？我怎么没读过？即婉转温顺的建议，为防路途见闻唱和之作已始，妾愿录之。此后的日子天天赶路，伯大人特意为我坐车，放下车窗窗帘也能感觉士兵们那火辣辣的目光。在车窗的缝隙里，可以依稀地望见起伏的沟壑山峦，出了张家口就是蒙地，过了长城百十里地是苏尔哈苏，然后可以沿北路驿站进入内蒙古高原。在苏尔哈苏，年轻而热情的小汉王设宴款待我们一行。小汉王听说队伍里有女子跟随，就笑，那算什么，蒙古美人我还是有的，送你们几个好了。醉意微醺的小汉王大手一挥，我们的车队里又多了车马。苏尔哈苏渐行渐远，健壮的蒙古女子穿红戴绿，或策马飞驰，或驾辕缓行，让我倾慕不已。初春的黄昏，残阳西坠，天地一片嫣红，边地的微风瑟瑟袭来，让人浑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清爽。 刘禹伯大人和其他主要随员都有了女人，一泓微翠苦旅变得温馨，丈夫的脸色开始好转，看样子他是挺喜欢蒙古女孩的。他评点说可惜了他们的腿太短，我不敢吭声，低头记录着事情。隔了100年了，我隐约回忆起在奇特气味的毡房里的情形，纵酒高歌之声，舞起翩跹之态。我看见毡房的外面葱嫩的草场，细小的蛾虫纷纷飞起，欢乐的场景难以忘怀。喝了酒的魏正说，层峦渡过见平阳，浅草青青见牧场，地势渐高人渐少，牛羊杂处一毡房。尽管我的极路是有道理的，但是丈夫见了却不以为然，摇头说没有诗味儿。大地黄黄苍苍，我们的车马像蝼蚁一样渺小，隐匿在广袤的荒原上，小行夜宿，沿着若有若无的驿道驻足前行，触目所及越来越荒芜，我怀疑我们在背离季节远去。离开北京时天气是多么的温暖，可是越向北走越像是靠近冬季，节气仿佛绕过了夏天秋天，歪斜着倒流回冬天。清早马匹以及骆驼的鼻孔里喷出很白的气体，瀚海深处吹来的寒风直透衣襟，一行人的寂寥无声的戈壁滩上前行，寂寞传染的所有的人昏昏欲睡。我唯一可做的就是不时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十里黄沙、旷野和无边无际的天空。我期盼着所有新鲜的事情，哪怕一只飞鸟、一朵飘来的白云。有一件事是例外的，蒙古女子那缓缓低沉的歌声如一种美好抚摸过我的胸膛。我们到了本巴图驻金驿馆，魏正很严肃地说，你记下来，嫁园胡妇太温柔，乌色皮靴碧色裘，四孔车中人闷损，低声徐唱小凉州。走到哈流的地方，我们接连遇到了沙暴，狂风肆虐，飞沙走石，牲口一律匍匐在地，有2辆车子被狂风卷得无影无踪。非同寻常的风暴，要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置信，简直和地狱里最黑暗的情景一样惊心动魄。天的沙尘劈头盖脸铺天盖地，天地之间万物俱逝，只剩下浑黄的风、浑黄的土，密织如网，又似万马奔腾。我们仍由黄沙覆盖了全身，脸向着大地，感觉身不由己的颠簸摇晃。风暴说来就来，一刮就是一天一夜。当凶猛的沙暴终于远去的时候，除了蒙古女孩外，所有人都面如土色，恍若隔世。好在我一直把湿巾放在贴身的衣服里，它带着我的体温，是我随身把护命根一样的东西。接二连三的风暴过去以后好几天，我丈夫才有了诗情。书籍阴霾锁不开，大风卷地起黄埃，怒号万窍如真骨，移霞西山暮雨来。边风怒吼逐征轮，千里黄尘一夜深。旅故从人休纵旧，前途已有覆车人。魏正把自己形象描写得很高大，其实每次风暴来的时候，他总是先顾及伯大人，然后头也不抬的伏地，手抓沙地，样子很狼狈。 沙暴远去以后，春天似乎出人意料地来到眼前，绿色开始稀疏地点缀草原，白云从容地从头上飘过，牛羊悠闲地觅食。黄昏时，肚子鼓鼓的羊群垂头耷脑的归圈，咩咩声此起彼伏的回荡。蒙古女子总是喜欢用身体博得主人的青睐，她们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黝黑红润的脸色总是让人心动。她们笑的样子很质朴，从来不捂嘴，就能看清洁白的牙齿。博大人喜欢这些，他捻着胡须道，习俗虽疏古风犹在，然后兴致勃勃地回头冲我丈夫说，魏才子可否吟诗一首以助雅兴？大人发话，魏正岂有不尊之理，一时间我也跟着紧张起来。还好我丈夫常于应酬唱和，端坐马上略加思索，朗声答道，胡庄小妇善成纵，皎洁端平习射弓，一笑翻身骑下马，人面桃花对春风。好好好，好一个对春风啊。漫长难挨的旅途终于接近了终点。我收录的诗稿也有厚厚一叠，屈指一算走了快6000里地，达克多布城就在前面，我已经能够海市蜃楼般想象城池的模样，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一来的魏征显得格外的兴奋，我披散的头发发出窸窣的声响。魏征用手堵住了我的嘴巴，于是我的呼吸变成了湿漉漉的气息。清冽的月光从膨胀顶端小小的隔窗流泻下来，一半落在地上，一半照在他的后背，仿佛兰花般的香气在帐篷里游来游去。魏征问我，你用的是什么脂粉？他用力地吸了吸鼻子说，咦，什么香味儿啊。我们走过了整整一个春天，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我收集好我丈夫最后一首诗，墨云塞北极天涯，书气方城约略差，昨夜春风刚到此，路旁吐艳马兰花。其实我不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工作，虽然魏正已经郑重其事地题写了书名儿，数墨几成，出城迎接朝廷使臣的达尔汉王一下子就在为数众多的来宾里发现了我，此后他的目光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老汉王火辣辣的眼神如同烈日下滚烫的沙粒。任何特殊的预感都要有特殊的结局，虽然已经是100年以前的事情，可是我还是能够回忆起来往事，可能是因为太刻骨铭心了。我失声痛哭，千里迢迢怎么会换来如此的结局？博大人端坐良久，等到我的哭声停止后才开口，你有功于朝廷，胜于千军万马，王爷要娶你总比跟着他强吧。他干咳了一声，迅速瞥了一眼低头揪自己头发的魏正，停顿了一会儿，故作轻松地说，臣乃昭君出塞也。一只红尾巴的蜻蜓不失时机地闯了进来，固执地在我们的眼前穿梭，震动着翅膀。我知道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了，浓重的母爱笼罩瀚海深处，似乎就要埋葬遗忘的岁月。我站起来，我拿出那本诗稿，我发现已经和衣襟一样被泪水打湿，我哽咽着把它塞给魏正。那一刻我多么期盼魏正说， 留给你吧。但是他连头也没抬，什么也没说，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100年以前的事情，怎能不让人叹息？100个秋天已经过去了，依旧是长风凛冽，衰草依稀。我还在后悔当初没有把诗稿留下来。我记得老汉王告诉我，作为补偿，他送给魏正4个女人。我默默地眺望明净的蓝天里远去的雁阵，这时有几只七星瓢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大肠。老汉王轻轻地将它们拂落，看样子他想踩死它们。我凄婉的目光制止了老汉王，那时我的腹中已经有了生命，注定生长在瀚海戈壁的生命。我看着跌落在地的七星瓢，龟壳蠕动，拼命挣扎，我知道它们是徒劳的。烧灼的痛感从指尖传来，低头一看，手中的香烟已经燃到了尽头。我猛然的惊醒，眼前的一切熟悉又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失忆。我不知道100年前的故事真有尾声吗？